牧师你好，
你好。
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的身体以及他的灵魂上有一些的改变。
是。
那么这个改变呢，可以不可以就是说，因为你说他复活以后，他是被圣灵更完全的充满，就是说他的生命当中就是完全的就是这个圣灵，但是他又不是这个圣灵。
他不是这个圣灵。
对。那么可以不可以就是根据的说，他在复活之前跟他复活之后，这个的圣灵充满之间的这个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更加的荣耀。分别就是他复活了。
OK。
那你说老师你好像没有讲话嘛，讲来讲就没有讲新的东西。是啊，你不能说耶稣复活之前有什么缺陷。
对。
耶稣跟圣灵的关系有什么问题现在解决的，不是，一定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要处理经文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嘛，对不对？而主就是那灵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所以你不能不处理这些经文，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在三一真神整个的救赎计划的时间表到了这点，基督是最荣耀的被圣灵充满。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很具体的讲之前跟之后，就只能够说他是复活以后的被圣灵的充满。
是，就是这样子。或者说我们用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神的时间表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圣耶稣基督最荣耀最光彩的宇宙在魔鬼面前说，神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的义者，圣灵充满他。
OK， 好，谢谢。
牧师你可以再重复一下刚才所讲的同死同复活客观的角度跟主观的角度，然后再加上一个跟我们死后的身体的复活有什么样的差别。
好，我先开始讲，讲完之后你来提醒我下半有没有答哈。你这个是二十分钟的问题。上半是问再讲一次同与之同死同复活。好，我会忘记下班的，你要提醒我哈。三一真神所设计的救赎计划，我们改革中一般称为是恩典之约，你叫它做救赎计划也一样的哈，你叫它福音也可以。好，在这个恩典之约呢，整个制度上有神的恩典的话语应许作为，有他的律法上的诫命，有恩典有律法。而他整个的恩典之约的核心就是与神连接和亲近 ，union and communion， 与神连接。圣经没有用与神联合、与基督联合，和与他亲近交通。好，那在旧约呢，上帝已经讲了，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是我的子民，那就是与神的连接跟交通了。上帝把以色列人称为他的眼中的同人，我的爱子等等等等啊，那这个爱人呢，雅各等等。到了新约，神就向我们启示，基督与他的教会的关系，事实上跟旧约上帝跟他的选民的关系没有两样的，是怎么样的亲近呢？从上而下。新约一般的说法是基督为我们做什么，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 for 为。每次保罗书信里面用基督为这个字，就是他救了我们，他成就了救恩，他做了，完了，做完了。你把这个倒过来讲，就是你从下而上去讲基督为我死，从下而上讲就是我与他同死。因为他为某某人死，他是为那些他所专爱的人死的。他为某某人死，某某人就是他眼中的同人，他的心腹。所以呢，这个他被救赎这个人呢，在基督的死是有份的。有什么份？基督的死是洗净我们的罪了吗？是我们称义等等吗？对不对？那我们就有这些的好处了。所以人与基督同死，从客观的角度上就是说我们得到基督的死一切所带来的一切的好处，对的生命，称义做神的儿女等等。 OK， 基督为我们复活，同样的他是为他眼中的同人，是为他专爱的心腹而复活的。 他从上而下来讲，从下而上去讲，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眼中的同人，就是那些听到基督的声音的基督的羊，在他复活，就是2000年前复活这件事情上是有份的。就是说2000年前基督就已经赐给我们新生命了，当然要等到圣灵在我们人生的这几十年中，也不一定是哪一天哪一晚上，总是圣灵在我们人生中重生我们，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那件事情重生，简单的说啊，比这个有点更复杂，不过我简化他说，就是圣灵的重生，就是圣灵使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不过呢，这个是主观的，是在我心中，在我生命中所发生的，不是在讲2000年前了。2000年前我与基督同死同复活，那个是我在他的成就救赎大功上有份，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救主是我得到好处。那现在呢，我具体的得到好处了圣灵使我与基督同死，就是使我客观的具体的真实的与罪隔绝了。圣灵使我与基督同复活，使我客观的成为新造的人了。好，现在请你提醒我，你刚才问的下半是问什么的？
就是这个复活跟我们之后以后身体的复活应该怎样来讲？
OK， 所以呢，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我们就讲圣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同基督同复活，那个就是重生的意思。我们的重生，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呢，就是要保证将来我们的身体必定复活，不但保证，也是一个预尝，预先尝到了。尝到什么？尝到天堂的味道。你说我还是犯罪，还是生病啊？是啊，我们还是会生病，我们还是会过敏，特别我们还是会犯罪啊。但是在这个软弱的身体跟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等等呢，上帝的美意就是要在基督同人每一个真信徒的身上，这个软弱的身体上彰显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大能。怎么彰显？每次圣灵给我们力量克服罪，每次圣灵给我们在与基督同复活为基督复受苦的时候彰显基督复活的大能等等。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既然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奥秘的工作，也是圣灵不断在我们生命中所做，不断的每一刻每一天预先演出将来身体复活那种的荣耀的情况。所以基督徒是蛮有盼望的啊，蛮有苦难，蛮有盼望。苦难是必然的吗？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盼望也是必然的，好叫基督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将来那个复活，当然当我们到了那天的时候，我们回头说，哦，我懂了，就是当我20岁、30岁、40岁的时候，为基督同受苦呢，又经历到圣灵同在，哦，现在呢，整个都显露出来了，当时尝到一点点。所以基督徒是充满着盼望的。好，
不是，我还是在你那个基督为信他之人而死那里，今天有点新的突破，我不知道对不对。
请讲。
就是当我们说在亚当里边啊，从创造的角度，比如说亚当的两个儿子亚伯和该隐，从创造的角度的时候，亚当这个人代表全人类。
是的。
啊，如果今天可以从这种救赎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讲约吧，恩约是救赎的角度，是吧？
是是是。
从救赎的角度，这一人亚当这个人是代表亚伯和赛特，他特蒙拣选的。所以在就是我想表达，就是说我们前面讨论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普遍恩典，但这不是救赎，叫信他的人。
对，一般我们不用普遍恩典，说福音的呼召。
啊，福音的呼召。
所有信他的人都必得救，没有错。
啊，但是叫信他的人。
因为普遍恩典是指上帝约束人犯罪，不要把罪性放纵到全人类都杀掉了。
啊。
你所讲的约翰3:16是不是普遍恩典，又不是特别为选民救赎那个大功，是福音 广传那个福音的呼吁，
外在的护照，
没有错，外在的护照就传出去了。
哦，
好，请你继续。
我今天就是这样讲，这是我的突破。因为以前我是觉得亚当，在亚当里他代表全人类，他把所有的选择权给了人类，就是当时在基督里为什么没有把得救的选择权给了给全人类。
是，
但是我今天觉得从创造的角度来讲，亚当可能代表全人类，但是从我们讲到的恩约，的确是在历史当中神是拣选特别的人，就是你刚才说的为信他之人而死。
而圣经说亚当不是 代表亚伯塞的，是预表基督，
预表基督。
罗马书五章十四节
啊啊，预表基督这一个人
呀。怎么预表呢？因一人做什么事情，这么多人会影响得到，就是头代表亚当，是头，亚当是代表。在这两件事情上啊，亚当是那个为要来自人的预象，
就为这特指这一个人的预象，应该是这样
啊，没有错。
第二个亚当
怎么预象法呢？就是是头是代表
啊。是，我今天有点突破，要不然在这里一直是很多课程、以往课程的一个结。
嗯，
对。
嗯，
谢谢牧师。
谢谢。好，还有哪一位？这样的澄清很好的啊，你开口讲一讲跟不讲一讲是有一点啊，也不止一点的分别的啊。救生门呢，刚才今天早上这段又好像是我讲了很多次了，是吗？你们听了我至少两三次的话，又好像不是。好，先听同学。
你好，我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三十四节里面提到，
三十四节是吧？
三章三十四节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提到，耶稣神给耶稣的灵是没有限量的。那么这里是指耶稣没有受死复活之前，他活在这个世界传道的时候，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是不
是
指他的充满是无限量的呢？还是有一个限制的？
啊，我觉得无限量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说基督复活之后被圣灵充满，不是在讲他的量的问题，是神的计划上的。所以我最喜欢用那个词是荣耀，更荣耀，因为圣灵本身就是神，所以圣灵充满耶稣当然是无限量的啊。所以圣灵充满不是说啊几公分的水呀，你不能用这个水来衡量的。圣灵充满就是他完全的掌管，不过不是掌管耶稣基督，还完全的支持耶稣基督啊。是每一次圣经提到耶稣被圣灵充满都是无限量的，圣灵本身是无限量，但是呢神又喜悦在他的启示的计划跟救赎计划里面说，主乃是那灵，幕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是有一个更荣耀的彰显，为了那个目的，什么目的？父神宣告他的爱子，他的义者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了。
所以牧师，我们讲到耶稣死后复活，我们应该提到不是再一次的无限量的充满，而是直到它被更加的荣耀，或者是更加的丰富的内涵，对吗？
是，你把那个目的讲清楚就好了。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展开一个新的宇宙，这个宇宙的名字叫做灵啊，就是说现在呢圣灵代表耶稣基督在整个宇宙工作，代表耶稣之行，耶稣是宇宙的主宰，代表耶稣之行，耶稣基督是他的眼中的同仁，他的教会的元首，圣灵代表耶稣来把耶稣就是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你具体的讲每一个阶段神的做的事情是什么，就不会不会差错。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释经学方面的，是说如果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借着灵在这个世界统管他属于他的百姓的，
嗯嗯，
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单单圣经里面常常被提到圣灵没有提到耶稣，那么我们是不是在释经的时候要从这个灵的里面看到也是有耶稣的掌管在里面？
你举个例子好吗？
举个例子，
不一定要引经据典，你就讲了，你就用概念来讲。
我还没有找到例子。
不，你就刚才那句话再讲就好了。
okay.
不一定要说哪一章哪一节。你再说一次。
我是说，我们知道耶稣是他是借着灵在这个世界来统管属于他的百姓的。那么我们在释经的时候解释圣经，圣经里面常常被提到神的灵，还被提到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是要在这个背后也要看到 基督的统管的这种的方法。
是的，在基督复活之后，在基督复活之后没有错。你每次读到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主乃是灵，圣灵的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由圣灵来做。我是指基督工作在宇宙中由圣灵来做，特别是在地上。
谢谢牧师，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更多东西可以讲。
是，很多东西新约讲不完，讲不完。还有，我把你的问题往另外那边去扯。旧约里面所有耶和华所示的耶稣基督都是，你整本旧约也讲不完了。你不要说什么，只说圣餐、薄饼，你就讲不完。什么叫葡萄树？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什么葡萄树？葡萄树是以色列，耶稣是真以色列。逾越节什么意思？你每一次圣餐讲一点点，你一年52个礼拜都讲不完。因为所有耶和华所示的基督就是，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高台，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牧人，我们的爱人等等。然后所有的献祭的制度都是指向基督，君王、士师、先知都指向基督。何况还有新约这么多的经文啊！所以一方面你从圣灵看回基督，从耶和华看回基督，这个是叫做 economic trinity， 就是三位一体，他们的工作是同一个工程，而不是在说他们有什么先后分别，他们是同等，都是神啊！但是耶和华所示的基督都是，然后基督所做的目前都由圣灵来做。好，还有哪一位？
牧师，我们讲的是基督复活的身体是父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物质的形象，而使圣灵能够有更丰富的充满，这是刚才我们在讲的一个问题。
你在刚才那两句话再讲一次好吗？
就是基督复活的身体是父神给他的一个新的物质的形象的样式，而且使那个圣灵更丰富。
是个新的，但是物质的形象的身体。
的身体，对，
是个身体啊，
物质
形象，
一个新的物质的。这个样子，身体
是的，
然后是圣灵更丰富的充满他，
但丰富充满他的身体跟灵魂。
对，然后但是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复活的本质的时候，我们讲到基督的复活，他是灵性，他的这个灵魂还有身体恢复到亚当未犯罪之前的这个状态。
对，而且更荣耀。
对，是他是一个更荣耀的。但是我们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基督是罗格斯取了人性，
是，
但是他取了这个人性之后，他道成肉身之后，他是可以被试探的。
是的，
他是可以被试探的，
可以被试探的。
对，
但是也不会。
我们讲到就是未犯罪之前的亚当，他也是被试探的。
没有错。
那么是不是说这里我们所讲的这个圣灵更丰富的充满，然后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新的形象的身体，也就是最终的那个是这个就是身体。就是灵魂、身体各方面是不会被受试探的，是指的是这方面。
基督道成肉身，罗格斯道成肉身了，他是与亚当一样会被试探，但他又既然是神，所以呢，他不可能失败，不可能陷在罪中啊！这个是改革中的 impeccability， 基督不可能会犯罪。基督复活之后呢？那当然他不会再受试探，因为神的计划就不让他在地上再受试探啊！而且魔鬼就从基督的完成他的救赎大功的角度来看，撒旦已经被捆绑了，已经被捆绑了啊！不过上帝捆绑撒旦的链子很长啊，所以还是到处在捣乱啊。好，所以基督复活的身体当然就不会再受试探，因为这个不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就无从去讨论了。那他当然是因为他在地上也不会失败，也不会陷在最终，那现在他是全然的圣洁公义的彰显在整个宇宙中，给天使、给魔鬼、给人类看。所以这个分别不在于他能不会不会受试探。是的，他现在不会再受试探，那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地上，这个是他弥赛亚的工作的一部分，面对魔鬼的攻击，现在魔鬼打败了。
我是想，是不是我们可以看从这里可以看到，基督的复活，它是真正的上帝创造的这个荣耀的彰显，是 从基督复活这一刻开始才完全的在基督的身上，然后
基督不是上帝创造的
啊，不是，就是这个复活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他带给人类的这个拯救才是真正的上帝荣耀的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彰显。
我尽可能从救赎历史的角度而不同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讲，怎么意思呢？基督复活就真的彰显上帝的救赎计划完全的成就了，成了 finish，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讲的成了，就是这个计划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下面是运行而已，是执行而已。那当然他成了，下面我们还要讲他的升天坐在父神右边，当然就是最荣耀的彰显了，要从救赎计划的成就来看，因为下面还有下文的，还有救赎计划的运行，就是称义、成圣、教会的建立等等。很好，还有哪一位？
还有个同学的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个耶稣的这个试探，我看那个揭开奥秘那本书啊，他讲这个耶稣的三个试探，其实我们把集中点放在了耶稣像跟人就是教导我们如何胜过试探，但是他在那里讲这个亚当代表这个耶稣这个受试探，其实预表了耶稣的弥赛亚身份。
耶稣受试探的意义是在于魔鬼挑战他弥赛亚的身份，
对，
是的，而不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试探，这个是其次的，是应用。但是那段经文最重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面对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试探，而撒旦要攻击他，要叫他怀疑，要他失败在他的弥赛亚的身份上。
但是我们就是在看他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已经习惯的用这个耶稣啊受试探来教导会众这个试探，到底这样的出发点对吗？
这个不是正确的解经，但只是很正确的应用、
嗯、
你两样都做就对了。
嗯嗯。
我读那段时候我也在想啊，那你怎么讲到呢？哦，应用咯，你是耶稣是我们榜样，当然可以应用，但你现在讲清楚那三个试探什么意义。
其实我们平时听这个耶稣借着耶稣受试探来告诉我们那个如何胜过试探啊、嗯、我们也觉得一直不能够服。
yeah, 他是上帝吗？
之前我也觉得是不能够服。
是是是，
基督是为信之人啊，他是一个，你曾经讲过我们是半加尔文主义，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为信之人而死，
是
啊，就是说他是完全的救赎，因为人完全的堕落，
是。
那么对于那些不信之人啊，上帝只彰显他的公义吗？怎么样去彰显他的慈爱？因为一个完全堕落的人，
慈爱就是阳光雨水，不是每一天都有两部飞机撞到高楼大厦里面，只发生过一次而已等等。
我没听懂。
就是普遍恩典嘛，
啊，就
阳光雨水，我们一般的平安。
可是他们从完全堕落的角度，他们是没有能力胜过的。
没有错。
就说这样，他进入地狱只是彰显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就是普遍的恩典。
他的慈爱是爱他自己的荣耀。
啊，他的慈爱是爱的。
呀、yeah。
好的，谢谢牧师。
嗯，不用谢谢我，谢谢上帝。上帝爱他的荣耀比爱他任何其他人更大更深。这句话请各位吞下去，然后再拿出来思考六年。上帝爱他自己跟爱他的荣耀比爱我们更大，他已经爱我们很大很大的啦，对不对？眼中的瞳仁啊，牧羊人认识羊的声音啊等等等等，他爱他自己比他爱我们无限度的更大，不然他就不是上帝了。好，还有吗？很好的，交通。因为我关心的是刚才我们这一个多小时是否消化了。因为我从17岁在大学时期呢，很蒙福在费城中文财经班，当时在念神学的赵天恩、陈继民、周永健就多年来教我们预查查经，查罗马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约翰一书、彼得前书等等等等，所以呢就这种的东西呢从小就泡在这个里面，然后又加上格里奇这种的新月神学，当然加上系统神学了，在神学院读的系统神学是 好像刚刚有个同学说，讲道就很多东西讲的。我们是唯独基督，但是又不是唯独基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唯一所爱慕的，但是又不是唯独基督。圣父、圣子、圣灵，旧约、新约，创造、护理、救赎，都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都是我们宣讲的内容。我今天刚才我们讲的比较多一点的是，整个恩典之约，不论是在客观成就，就2000年前，不论在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这两方面啊，你都可以两个层面都可以说，我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复活。2000年前的和圣灵在我心中的，客观的成就，主观的运行，而这主观又分一个事实跟我们操练，一个是我们不能做的，圣灵做好了，好，下面我们操练，我们尽力。听懂了没有？
啊，我想问关于降在阴间的这个概念，究竟阴间跟我们所讲的地狱有怎样的区别？或是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讲地狱，很少讲阴间，我们怎样去区别，让我们有更清晰的思路去？
这个问题肯定有不同的看法的。我只能说，我的宇宙里面有三个地方，没有五个地方。五个地方是天堂、乐园、这里、阴间、地狱，这五个地方，我是三个的。总之呢，除了这个世界以外，就两个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和将来魔鬼跟非基督去的地方，完了。那阴间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就是地狱咯。那问题是什么？降在阴间这四个字圣经没有的，是使徒信经的。圣经里面有讲耶稣去向那些被囚的人怎么传福音啊？其实那个原文不是传福音，是宣讲 declare 宣告。所以我的理解是，耶稣基督去灵界宣告，向邪灵宣告他胜利了。这个是对降在阴间或者是向被囚的人宣讲那句话的意思。好。
牧师，我们常常讲到复活的时候都是关注在身体方面的、
嗯、
并没有强调那一个灵魂的改变、
嗯、
但是这一边讲到说基督他是在身体和灵魂上的改变，而且将来我们复活也是在灵魂和身体上的改变。这边有一句话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灵魂的改变和身体改变之后，是更适合于完全适合于他将来在天堂上的那种生活的环境，所以我就不是很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耶稣本来就是从天堂来的嘛，
是是是，
他怎么还不是完全适合于天堂的那种环境
啊？因为他上到天堂的时候，他有以前所没有的一个荣耀，就是走过了道成肉身无罪的一生，死复活升天这一段。OK， 他是以一个特定特选特宣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进天堂的。我们呢是以一个不会再犯罪的身体灵魂都得救的身份进天堂的。
还有就是当我们进天堂的时候，我们是灵魂和身体都会改变然后进天堂。
是。
但是我在想那一个灵魂的改变，当耶稣救我们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已经是完全被救赎的嘛？
没有错，完全被救赎。
那我们说我们在这一个世上我们会犯罪，是因为那一个罪的残余，
是
一个罪的残余的问题。
是。
那为什么我们这一个灵魂已经完全被救赎，还要在进天堂的时候还需要在灵魂上改变呢？
圣经说的荣耀啊，罗马书8章第30节又说这个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强壮的，朽坏的不朽坏的，格林多前书15章。
那一个不是指身体上的改变吗？
你可以说是身体也可以说是整个人，因为那段经文很奇妙的讲到最后呢，讲两个人，整个人亚当跟耶稣基督，
所以它就是包括两部分的改变了。
是是，你到了第46节，不但是两个人亚当跟基督，是属地的跟属天的，那个的字后面没有人了，从45到46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指哥林多前书15章45到46节。前面是讲两种不同的身体，一种是我们死之后的尸体 跟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或者我们复活之后身体。讲到什么呢？讲到两个人了，亚当跟幕后的亚当。到了第四十五节，四十六节呢，就属地的跟属天的，或者属肉体的跟属灵的，那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或者
谢谢牧师。
今天我漏了很多保罗神学出来，就是我的老师在保罗书信的神学 那段所讲的，很丰富很丰富，你们可以去听，需要讲义的话就出声。懂得我在讲什么？保罗圣经神学与希腊神学有一点点分别。
不是，我还要问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天堂什么乐园阴间这些啊，就是我们在讲永恒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讲永恒是一个不受时间空间以外的，不是时间的延长，空间的扩大。
对对
对吗？那么这个天堂阴间这两个你说的这两个地方可以跟永恒这样去解释吗？
天堂 OK， 下面我们要读下去，读到耶稣升天坐在父亲右边的时候呢，天堂是一个地方，天堂又超越空间。
就像你刚才讲人，就是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实体，
是
真实的。
同样的，天堂是真实的一个所在，就是我们不能说天堂是一个境界，是一种的状态啊，荣耀的状态，那就跟新派没有两样，跟自由派没有两样，是真真实实上帝在。你要说上帝在哪里，上帝在那里，或者说上帝在，你两句话都要讲啊。
可是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实在的真实的这个实在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跟天堂的那个永恒，你可以帮我们串一下怎么样去理解这个
圣经串啦，
荣耀的
羞辱，荣耀软弱强壮，能死不能留死。
身体没听懂刚才你的话。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嘛，
啊，
我们是软弱的，上面是强壮的，下面是羞耻的，上面是荣耀的，下面是必朽坏的，上面不朽坏的。
上面是哪里？
天堂咯。
天堂是永恒，怎么样去挂钩这两个的概念？
圣经讲完了，就是一个软弱，一个强壮，一个羞耻，一个荣耀。圣经没有别的话可以告诉我的，我就就停在那里嘛。
如果有些无千禧年派的啊，他们对这个，我们只是了解这种思想的一种的理论了，就是他对启示录的新天新地，还有那个新耶路撒冷城是怎么样解释的？
是新天新地，不是新天新地，是新的。
哦。
但是是真的是一个地方。
嗯，奥秘。
明白，是新天新地嘛？有金子的。有水晶河的等等等等，这个真那个地方啊。
就是他的观念是新天新地，但是那个天地至于什么是一个奥秘，就像我们荣耀的身体，
是一个真的地方啊，没有说。
对对对，我们的理解。
每一派都是奥秘，不过每一派也说新天新地是个真的地方啊。不同的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以色列呢，还是在什么地方？那可以讨论，可以争辩。
对，
真的也是个地方哎，不能说只是个状态而已。
因为想借这个机会问，就是因为无千禧年派，我们这个基本上听到这些很少解释启示录这一部分的解释，所以我是想问他是怎么，你刚刚说新天新地，多少有一点体会了。
我在想哈，中文有没有无千禧年派的启示录的注释？
目前我们没有找到，
应该有的，这个。圣经信息 Bible Speaks Today 那个系列那本启示录是不是 Wilcox 写的？另外丁道尔的新约注释启示录那本有啊，应该有一两本，还有一本 Hendrickson 韩克尔，不是韩克尔 William Hendrickson 韩威廉 More Than Conquerors， 胜过有余，照我的理解翻成中文了。
哦，
好几本。
胜过有余，我们再去看一下。
还有一本是林双木林林烈，就是烈丹的烈，列车的列，林烈长老，他是一个长老写的，叫做《主必再来》。那我猜想应该在网上，所以要找无千禧年的圣经注释讲启示录的，应该是有的。
好的，谢谢牧师。
好， 前千禧年的注册就不难了，啊，不难找到了。阿弥，前千禧年还有时代论的前千禧年，这两个不一样啊。后千禧年的启示录注释可能是最难找得到，也不是没有。好。